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三章和四章。首批读者是谁？是被掳归回的百姓。他们因为应许在迦南地生活，因着犯罪失去了应许之地，被掳走，失去了敬拜的自由，也失去了生活的便利，也因着上帝的应许，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，再一次回到应许之地。回来之后，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建造圣殿。在以斯拉记就记载了归回的百姓重建圣殿。这个过程并不是顺利，反而遭遇了仇敌猛烈的攻击和反对。有一段时间就中断了圣殿重建的工作。中断多久呢？14年之久。神后来就借着先知哈该责备他们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又激励他们说，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们透过历史的背景可以明白，在历代志上下关于建造圣殿的记载，是为了激励归回的百姓重新点燃建造圣殿的热心。同样在三章和四章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根基以及圣殿各样的器具，这些记载是为了激励归回的百姓点燃热心重新建造圣殿。三章一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点不是他自己选的，而是出于上帝的启示。这是圣殿最重要的根基，也包含三章和四章圣殿的尺寸、选材、圣殿里面器具的样式、材质，都不是所罗门的选择，也不是他的构思，是神指示大卫，大卫又指示所罗门。所罗门是按照他父亲的指示，就是按照上帝的指示，一步一步的完成圣殿的建造。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，如此有智慧的人，是他自己来选择圣殿的选址吗？是他自己进行构图吗？是他自己在各样的材料当中去选择适合建造圣殿的材料吗？都不是，不是出于他的设计，不是出于他的构思，不是他有伟大的建造的梦想。 然后去建造圣殿，都不是的，是按照上帝的启示建造圣殿，以及里面一切的器具全部都是按上帝所启示的样式去建造的。如果所罗门随意的更改，无论是材质、尺寸、选址，他就是在做恶事，在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否认上帝的智慧。箴言书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所罗门在三章和四章啊，是敬畏耶和华的，认定耶和华的启示。当他这样去顺服，完全的遵守的时候，到了第五章，就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圣殿。我们是否可以想到摩西的那个时间，在建造会幕完工之后，神的荣耀同样是充满了。只有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才会看见上帝的荣耀。遵行上帝话语的结果是蒙福的。通常情况下，人有了能力、智慧，比较容易擅作主张，或者人有了绝对的权力啊，很想彰显自己的权力的欲望会流露出来的，总想改一改，换一换。没有能力的人呢，什么都不敢做，或者呢，去学习，所学习的内容呢，往往也是错的。没有能力嘛，学习的也是错的，不是对的，因为缺乏分析和分辨的能力。我们看到所罗门极其的顺服，这就是敬畏耶和华。他是个蛮有智慧的人。建造神的圣殿是指向将来的救赎，指向将来的救恩。圣殿是一个影儿，福音不是自然的事物，是超自然的事物。圣殿的建造不是俗物，是神圣的事物，是更大神圣事物的影儿。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，教会不是自然的事物，超自然的事物，不能用自己的智慧，不能用自己的主张，更不能用自己从世界学习来的方法。人往往是什么呀？不敬畏耶和华，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所谓的智慧来建造教会的。通常我们认为呀，福音是不可更改的，但是呢，教会的牧养上和建造上是可以向这个世界学一学的，无伤大雅。但是各位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呀？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的建造、牧养是不可以用自己的智慧，是可以用世界的方法来建造的。保罗跟提摩太说呀，如何来建造神的教会呀？我告诉你，而这些内容是神的默示，神呼出来的话。教会的建造是不可以向这个世界学习的，是不可以用自己堕落的理性想出来的方法，一定不会看见神荣耀的充满，只会看到世界罪恶的洪流从教会涌出去。因此来讲，教会的建造同样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的。但是人有一个毛病，质疑神的话。就像在伊甸园，撒旦质疑神的话，引诱了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也质疑神的话，对神的话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，削弱了神话语的权威性。在第三章和四章啊，这些内容不是我们所认为再次重复毫无意义，是为了告诉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，顺服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去建造吧。按照神话的吩咐去建造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神荣耀的充满。顺服是蒙福的，悖逆是要遭到咒诅和审判的。路德就说呀，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不信、怀疑、离弃神的话语。因为世上充满了这些，所以他仍然沉迷于偶像崇拜，否认神的真理，并创造一个新的神。所罗门在建造的过程中极其的顺服，在第四章那里反复的强调，他又照着所定的样式，不是他自己发明，不是他自己设计，不是他在想啊，我父亲老一套过时了，老一代人，我是新一代见过的建筑艺术品多于我的父亲，我改一改，没有，按照他父亲所指示的建造圣殿，神的荣耀充满建造完毕的圣殿。顺服的是蒙福的，上帝的同在是明显的。所罗门在哪里建造？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圣殿的根基所在。这个根基比圣殿那个石头的根基更重要。建造楼房是修根基的，打根基的时候是相当耗财力和时间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根基，是选址。而所罗门所建造圣殿的选址是耶路撒冷，这是根基的所在，根基的所在，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。而且这个地方特别是上帝指定的，在这个地方开工的。选址的地方不是根据这个地方是否繁荣，也不是根据这个地方是否安静，也不是根据这个地方将来是不是会拆迁的，都不是。 神指示大卫的，所罗门按如此吩咐去做。最重要的根基不是那个石头的根基，而是上帝指定建造圣殿的地方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。所罗门在哪里建造？耶路撒冷建造。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立他名的地方，也是以色列君王所在的城，是圣城。大卫的宝座也设立在耶路撒冷。此外，是否能够想到在哪里？摩利亚山上。摩利亚山会把我们的思想带到创世纪二十二章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献祭的羔羊。耶和华必有预备，上帝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备了救赎的代替者。耶和华也向大卫在这个地方显现，大卫也在这个地方献祭，神也接纳了大卫所献的祭。神指定这个地方，大卫用钱买下这个地方，然后所罗门就按照大卫所预备的，神所拣选的，在这个地方来建殿。这是所罗门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是对神话语的顺服，愚蠢就是背离神的话。因此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描述，就能够想到神曾经在摩利亚山上为亚伯拉罕的儿子预备了代替者，神也指示大卫要在阿尔南的禾场这里来建造圣殿，是为了指向更大的事物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。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比摩西那个时间的会幕大得多，更稳固，更豪华。会幕是个移动的，但是圣殿并不像会幕一样如此的便利，因为那个时间他们在旷野，需要一个便利的敬拜的场所。他们现在在应许之地，需要一个稳固的、更大的敬拜场所，是圣殿。因此你会看到圣殿的设计的这些尺寸、选材啊，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，不是一个人自己的构思，然后在那个图纸上改来改去，都不是的，是上帝的启示，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指向天上的圣所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圣殿会幕是要指向天上的圣所。虽然在三章和四章可以看到圣殿的建造是如此的伟大，如此的豪华，选材如此的上乘，但是这个圣殿有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，如此豪华的圣殿，人就近上帝还是比较困难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至圣所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目睹上帝的荣耀。或者以色列人可能认为，我们以前是会幕，现在是圣殿，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建筑，从来没有 如此宏伟的敬拜的场所，这是多么荣耀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，多么荣幸的时代。可是，圣殿和会幕是一样的，进入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，而进到圣殿里面的，也是只有祭司和利未人，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不能够到圣殿的内部的。如此豪华的圣殿，有一些遗憾。上帝给他们恩典，与他们同在，住在他们中间。但是以色列百姓亲近上帝的途径受到了不少的限制，他们不能每一个人自由地进到圣殿里面，进到至圣所里面是很困难的，很困难的，除非他们明白伟大的事。那个伟大的事，在新约告诉我们，神和灵之间有一个相隔的幔子，而那么使幔子裂开的，是耶稣基督的血，为罪人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人才能够进到上帝面前。如此豪华敬拜的一个场所，只不过是影儿，它不是实体。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，才能够进入至圣所，享受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不要被如此豪华的、伟大的建筑迷惑了双眼。建造教堂成了很多教会和基督徒的梦想，可是真正使人与上帝遇见、享受上帝同在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虽然伟大且豪华，他只是扮演一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影儿，让百姓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百姓也会知道，虽然圣殿如此豪华，我们想要到上帝面前还是有一些的限制，这些限制是美中的不足，也是引导他们来期待更伟大的圣殿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为罪人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进到至圣所，离上帝更近。同时在历代是下也记载了圣殿被毁。你看哈，记载了圣殿的建造，也记载了圣殿被火的焚烧。圣殿如此豪华，使以色列百姓更敬虔了吗？他们慢慢的把圣殿当做一个普通的建筑物，甚至有了偶像化的想象和信仰生活。虽然有圣殿，并不会使他们更敬虔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敬虔的本质。被建的圣殿后来也被拆毁了，如此伟大的地方后来成了废墟。 当我们再看到圣殿的建造那么的豪华和伟大，我们又想到如此的圣殿又被仇敌践踏和焚烧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透过圣殿明白真正的敬拜的意义，他们没有在圣殿中领悟到更伟大的事情，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而献祭，他们必须透过一位救赎者来就近上帝。慢慢的，他们只有敬拜的行动，而忘记了福音，忘记了圣殿告诉他们的限制，他们必须透过代替的羔羊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得蒙上帝的悦纳。因此，圣殿的豪华、伟大不影响百姓的悖逆，除非他们真正的明白，圣殿要指向更伟大的事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三章和四章如此的景象令人向往。如果不能明白圣殿是一个影儿，它要指向更大的事，如果不能真正的明白如此伟大的事，就算今天我们有好的聚会的场所，有好的教堂，我们却忘记了我要透过耶稣基督开辟一条又行又活的路到上帝面前，所有的豪华的场所，投了巨资，也同样不会使一个人离上帝更近，同样不能够荣耀上帝，也不会去就近基督的。因此求天父怜悯我，我们在这两章圣经当中看到所罗门的顺服，看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可是那么好的圣殿，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正明白其中的意义吗？我们透过以后的篇幅可以看到，他们不明白圣殿被火给焚烧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透过会幕明白福音的事情。求主也怜恤我们，在任何时候不丢失对福音的韧性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所罗门按照你所指示的来建造圣殿和圣殿一切的器具，同时我们也看见圣殿是那么的荣耀，是那么的伟大的建筑，这都是出自于你之手。你要带领人看见更伟大的事，看见天上的那个居所。我们也相信圣殿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更相信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就成了我们的拯救者，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，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，可以亲近上帝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敬拜他。因此愿圣灵也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有坚定的韧性，说明在福音的里面的看重超过物质的所有，并且在福音中深深的被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感召，常常将荣耀来归给神，也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，按照神的话语来建造神所给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。也但愿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也愿上帝的喜乐赐予我们，使我们享受平安。感谢天父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